朗达玛。藏族一个古老的传说讲，过去有弟兄三人共修一塔，塔修完后发愿回向时，长兄愿来世做雪域边地的国王，二弟愿做戒修具节的大德，去雪域藏土弘扬佛法，三弟愿做修密的大师，去雪域降服妖魔鬼怪。当时有一头未修塔驮运泥石的牛，他因为弟兄三人未替他祝福回向而含恨发下恶愿，将来你们在雪域弘法时，我将摧毁佛法。这时塔间飞来一只乌鸦，对牛说，你摧毁佛法时，我将杀掉你。后来长兄转世为藏王赤松德赞，二弟转世为堪即菩提萨，三弟转世为莲花生大师，那头牛后来转世为赞普朗达玛，那只乌鸦转世为后来射杀朗达玛的赞普白基多杰。果然如三兄弟的意愿一样，他们在转世将吐蕃的佛教推向了一个高峰。但是到八世纪中叶，朗达玛继位赞普后，这位传说中转世的牛果然将雪域吐蕃搅得天翻地覆，并最终葬送了强大的吐蕃王国。从吐蕃当时的历史状况看，赤松德赞尽管处死了代表本教传统文化势力的大臣马将，并借助莲花生降服了吐蕃诸神，使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但是本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激烈冲突并没有停止。本教文化尽管一时退出了吐蕃的历史舞台，但它不断在寻找机会，等待重新的辉煌。翻开西藏的历史书籍，我们会看到，赤松德赞尽管是佛教的信仰者和倡导者，而他却不能改变自己的王妃的宗教信仰。更为不幸的是，这位王妃后来竟为了本教的利益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赤松德赞虽然娶有几位王妃，但是只有王妃柴崩氏生有三位王子，因此他在吐蕃王室的地位是无人能比的。据西藏王臣记记载，王子穆尼赞普继赞普位后，曾经三次下命令平均臣民的财富，并在桑耶寺制定供养经、律、论三藏的制度。不幸这位藏王掌管朝政仅一年零七个月，就死在了自己母亲的手上。但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就是崇本反佛的贵族的主使。财崩氏生性残忍，信奉本教，他在吐蕃史上实际上代表了王室中的保守势力。在五部遗教后妃篇中，专门描述了这位王妃在与毗卢遮那之间的恋爱纠葛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对佛教的情绪。据历史记载，毗卢遮那是吐蕃最早的七位出家人中的一位，他曾在印度大菩提寺学习金刚圣密法，回藏后他开始传授金刚圣密法，但遇到了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寂户和印度其他显教智者反对他，说他传的密法不是佛教；另一方面，支持本教的贵族，特别是赤松德赞的王妃财崩氏反对他，这是从本教的角度反对他。由于反对他的人势力很大，甚至要求把他处死，赤松德赞为了保护他，不能不作假。相传赤松德赞把他隐藏起来，让他翻译密宗经典，赞普本人亲自给他送饭。为了应付反对者，赞普抓来了一个乞丐，让他装成毗卢遮那的样子，当着反对者的面，趁他们还没有辨认清楚的时候，把这个乞丐装在锅内投入了水中，声称毗卢遮那已经被处死。可是财崩氏向支持本教的贵族们揭露了这一秘密。财崩氏不仅在佛教文籍中，就是在本教文献上也认为他是一个本教徒。正如他所说，我怕佛教兴盛后，赞普的王位将因此而丧失。 当另一位吐蕃僧人南喀宁部从印度学习密宗回来后，治好了赤松德赞的重病，因此受到了赞普振振有词的保护。但才崩氏又一次带头反对南喀宁部等人。赤松德赞在位时，本教的支持者就敢公开地反对佛教，可想而知，他死后这种情况自然会越演愈烈。大约在公元815年，热巴坚继承赞普位，这位赞普将一切奉献给了出家的僧人，正是按佛法办理，权力也归于比丘。因此吐蕃中那些支持本教的大臣们失去了应有的权势，对此他们非常不满，并秘密制定了一个杀害赞普的计划。他们先重赏术士，指使术士说，如果不把王子张马放逐到边远的地区去，西藏的江山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借此补语，博达纳等大臣将王子流放到门地去了。接着博达纳又在藏王热巴坚前进谗言，说大臣正喀白云和王妃通奸，逼得王妃自杀，正喀也被处死。继后藏王热巴坚也被博达纳等人将胫骨击断，把面部扭向背面而死。最后博达纳等人将大权授予了朗达玛，这年他才9岁。终于一场毁灭佛教文化的浩劫发生了。博达纳担任吐蕃的内务大臣后，对朗达玛的教育可以说是本教化的，因此在朗达玛成年执政后，就像鬼迷住了心窍一样，常想对护佛的法律加以挑剔和破坏，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有一年拉萨出现了霜灾，庄稼生锈病，接着又发生了旱灾、兽瘟和人疫。朗达玛趁机对吐蕃全体百姓说，拉萨发生人疫灾害是什么造成的，你们知道吗？回答说不知道。赞普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叫文成公主的母夜叉请来了不吉祥的夜叉之神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最初到了须弥山顶，结果扰乱众神，从而使众神衰止，之后到了乌藏那，又使乌藏那毁灭，后来又到了汉地，汉地也遭灾害，现在又到了吐蕃。文成公主又让全体吐蕃人出家，不接触女人，专修佛法，而断绝后嗣。因为她破坏改造了吐蕃所有的地脉，所以得麻风病而死。我们的全体僧人都要还俗成家，要批驳佛法谬论，废除护佛法律。于是朗达玛强令全体僧众脱掉僧衣，抛弃僧人的标志，凡是不听命令的僧人们，他们就勒令去以打猎为生，不愿去打猎的就全部处死。所有的经卷大都被埋在了拉萨的岩窟中，有些经典甚至还用火烧掉或投入水中。疯狂的人们在朗达玛的鼓动下开始毁坏所有的寺庙。另一部分人知道释迦牟尼佛教是吐蕃所有幸福的根源，就故意向朗达玛宣告说，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搬不动。赞普就命令道，插进撬棍去撬。人们不敢违背命令，只好照办，并用绳子拴着佛像的左耳朵拉，终于拉倒了佛像，然后套上皮网往外拖，才拖到大昭寺的门槛时，也许是护法神发怒了，绳断人倒，只好照以前上马将的做法，把释迦牟尼佛像埋进了沙坑里。朗达玛还不甘心，他又命令把仿造的弥勒转法轮佛投入湖中。当佛像入水时，湖泊发出了巨大的喧啸声，很快拉萨、桑耶等地的寺庙大门都按朗达玛的吩咐用泥封起来，抹成了墙壁，并在墙上故意画上了出家僧人饮酒作乐的图画，以此来戏弄佛教。这时有一位瑜伽师正在耶巴的贝武岩洞中闭关静修， 他就是我们在本节的开头介绍的那位发誓要杀死朗达玛的乌鸦转世者白吉多杰。一天半夜，吉祥天女变化成一个女人来到岩洞中对他说，现在吐蕃的成就者只你一人，现在是你杀死那个万恶的藏王的时候了。第二天早晨，他向侍从问起拉萨的形势，侍从向他详细说了藏王毁佛经过的情况后，白吉多杰想起了那只该杀的驮运泥石的牛，于是将自己的白马用炭墨涂黑，身穿外黑内白的大氅，带着铁弓铁剑来到了拉萨。这天，朗达玛对仆人说，昨夜做了一个噩梦，我身子不大舒服。他想到宫廷外散散心，就信步来到了大昭寺门前的唐柳下。这时白吉多杰正好骑马路过这里，他一眼就认出了正在唐波碑前念念有词的藏王。白吉多杰便借着对藏王礼拜的手势叩见在先，将发辫往背后一甩，松手放出了一支暗箭，射中了朗达玛的眉心。白吉多杰大声喊道，罪恶的国王已被杀了，我的名字叫黑魔鬼雅邪。说完就飞身上马逃走了。他一口气逃到了马东河，冲洗了马身上的炭墨，又将大氅的白里翻过来穿上，高举着铁弓消失在去耶巴贝武岩洞的路上。再说朗达玛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他中箭倒在地上，双手死死握着箭杆说道，要么早杀我三年，要么晚杀我三年就好了。说完就死去了。对他临死前的话，后来的人们解释说，早三年杀他是说那时他还没有灭法，晚三年杀他是说那时他会改信佛教。也许在藏族人看来，朗达玛的遗言正是对他毁灭佛教的忏悔。白吉多杰逃走后，吐蕃王室派出九名骑手去追杀他。当他们赶到白吉多杰修行的岩洞时，只见白灰淹没了足迹，白绸洞帘里面放着狼皮和鹰鹫毛皮做的衣服，一扇小窗子开着，满地抛洒着羽毛。白吉多杰带着一些经书早逃往东边去了。随着朗达玛的死去，从九天降到雪域的神圣赞普终于退出了西藏的历史舞台。从七世纪开始，数倍赞普的不懈努力才为吐蕃迎来了佛教文化的曙光，而一代赞普的叛逆却把他们的事业毁得干干净净。直到几个世纪以后，佛教的曙光才重新普照雪域。但这段苦难的历程，谁会忘记呢？